德山宣鉴禅师有一段开悟的公案，叫做龙潭灭烛。德山俗姓周，因为对金刚经特别有心得，所以叫做周金刚。德山本来不是禅宗的僧侣，而是经论的学者。所谓经论学者，就是能够将经论融会贯通，进行文字言句的解释。后来他听讲禅宗原理深奥，于是他就四处访寻禅师，以图比试禅师和经师的智慧的高下。在他的心中，他认为必须努力研究经论才能够开悟的。他不赞成不需要阅读经典，只要实践修行禅定就能开悟的。当时南方礼院龙潭崇信禅师，最多学人皈依，于是他就去南方，一心想同龙潭比较下高下，要灭却所谓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法。他参见龙潭禅师之后，就在寺内挂单。有一晚，他在禅堂内默坐，龙潭禅师在禅堂问他：夜色已深，点解仲唔走呢？德山就话啦：感谢禅师开示，我已经打搅咗太耐啦，现在告辞。德山下座行出门前，见到外面黑漆一片，就回头话啦：外边真系暗啦。呢个时候，龙潭禅师点着咗一根紫烛，表示要交俾德山。德山正想伸手接住紫烛，就喺呢一刹那间，龙潭呼一声吹熄咗紫烛。德山此时忽然恍然大悟，就立刻向崇信禅师礼拜啦。龙潭就问啦：你究竟悟咗咩道理？德山话：从今以后，我再唔会怀疑天下祖师所讲嘅禅法啦。呢段系无门关龙潭紫烛嘅公案。各位，究竟德山宣鉴禅师悟到啲咩嘢呢？佢想离开禅堂嘅时候，外边夜已深，黑暗一片，每一个人都是因为历劫以来的无明业力而流转生死。黑暗是譬如无明，心灵的烛光代表人人本具的智慧，当智慧现前的时候，就好似燃点的蜡烛，照见景物。在无明黑暗之中，光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当烛光被吹熄的时候，光又从哪里而去呢？当光出现的时候，黑暗有没有减少呢？当光消失的时候，黑暗有没有增加呢？可能根本黑暗并没有生灭，不过是光明的出现而显现黑暗的乍生乍灭而已。那光明又有没有生灭过呢？紫烛发出的光芒是因缘所生发，是气体燃烧的化学过程，并冇所谓光明呢一样嘢，不过众缘和合而已。光明本身并冇永恒嘅本体，光明嘅生灭不过系物质缘起嘅生灭而已。禅师之间喺公案嘅对话系属于心法嘅接引化道，并唔系俾我哋后学者以文字言语去揣摩公案里边嘅内容，从而找寻答案嘅。因为德山禅师，他已经是智慧极高的禅者，不过顿悟时机还未成熟，一旦遇到龙潭从旁指点，使他疑情尽消，豁然开悟而已。有朋友问什么叫做扶机呢？佛教经典内并没有推崇扶机，亦没有扶机这个仪规的。其实扶机是中国神教传统的仪式，对于扶机，佛教是不会置以否定的批评。神教的扶机亦有其重大的意义，仙界或者道灵同人类沟通，往往是藉扶机作为一种工具，劝人止恶行善，亦是不可思议的妙行来的。仙界神灵亦有信奉佛教的，根据《吕祖传》，吕纯阳道人亦提倡念佛法门嘅。宋朝嘅时候，扬州有一位石天机居士 每日定课念佛一万声。有一日佢经过苦丘山女祖祠，祠堂梁上有一支木笔，下面有个沙盘，旁边坐咗一位老翁替人写符机。於是石居士就跪问女祖像前，请问念佛有冇功德呢？机手写住木笔嘅一端放喺沙盘上，另外一端忽然间自动移动，写出咗一首诗，内容禅静俱备，声韵柔和，对偶工整，令人惊讶嘅。诗名叫做《赠扬州石天机问念佛功德》，下处纯阳道人。佢嘅内容系咁嘅：念佛虔诚即是丹，念珠八百转循环，念成舍利超生死，念结菩提了圣凡，念意不随流水去，念心常伴白云闲，念开妙窍通灵慧，念偈金流予以参。念佛虔诚即是丹，即是话念佛虔诚就是道家所谓的长生术。念珠八百转循环，一条念珠有108粒珠，手中不停循环转动，口中不停地念佛，念成舍利超生死。舍利在这里譬如信愿行具足，达到一心不乱的境界。如果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就能够了脱生死，超出三界六道轮回的。念结菩提了圣凡，菩提即是觉悟，如果念佛念到觉悟，就会超越圣凡。念意不随流水去，凡夫的意识是随波逐流的，起心动念围绕在贪嗔痴的烦网之内。如果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即心即佛，妄念就不会随俗世流转。念心常伴白云闲，好似孤峰山顶上的禅师一样，清日高远，任运自由来去，犹如飘渺的白云，心无挂碍。念开妙窍通灵慧，妙窍即是巧妙的修心方法，念佛是巧妙的方便法门，令人通灵慧。念偈金流予以参，即是说这首偈送给你作为念佛时候思维参究的座右铭。吕纯阳道长这首念佛偈，很多念佛的人都用来做念佛之后的回向偈的。禅给人最大的启示在于证悟佛性，而诗给人最大的功能在于抒发情怀。佛性是真心，情怀是知见，属于妄心。无论真心妄心，都是同出一心，一体而异名而已。唐朝张若虚写了一首诗，题名《春光花月夜》：光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。光伴何人初见月，光月何年初照人。人生代代无穷已，光月年年望相似。不知光月待何人，但见长江送流水。一个春天的夜晚，皓月当空，作者在皎洁的月色之下产生各种奇想。光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空中孤月轮。江水同青天成为一色，清静无尘，湛然一体。这个时候一轮明月悬挂在空中。光伴何人初见月，光月何年初照人。江边是哪一个人最早看见月亮的呢？江上的月亮又是哪一年开始照人的呢？这些都是借景如抒发心中所想象的宇宙奥秘，就好像哲学家探索人生生命从哪里而来一样。宇宙是怎样形成，怎样开始的呢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谜，成为永远悬而未决的公案。人生代代无穷已，光月年年望相似。生命虽然是短暂无常，如春花秋月，但是亦能够一代一代地延续，绵远悠长。因为时间川流不息，所以春光花月夜虽然存在而实不生。 但是亦是世代延续而显示不灭相。这些是不是佛门所讲的不生不灭的境界呢？光月年年望相似，昔日的光水不停地刹那流逝，一去不复返，现今的水亦川流不息地运行，将来的水亦未到。那究竟过去、现在、将来三种时间的相状有没有片刻紫色呢？今日的光水已非昔日的光水，不过是望相似而已。不知光月待何人，但见长江送流水。作者对月抒发奇想，不知光月正在等候哪个人呢？孤月并没有等候任何人，因为人不过是百年之过客而已。孤月只是看见滚滚长江不歇息的流逝。诗人对宇宙这种永恒的变化，尤其是对皓月当空，留下很多俊永的诗句。李白说，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，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。春光花月夜，以五种景物意象组合而成的诗景，令人读后一方面赞叹大自然之美，另一方面启发无常苦空的生命思维，不愧为诗中之极品。根据佛经讲，六道轮回的人道住在四大部洲，东胜神州、南禅部洲、西牛货洲和北俱卢洲。福报最大的人类是住在北俱卢洲，而我们人类呢，是住在苦多乐少的南禅部洲。但是南禅部洲的人有一种特征，其他三大部洲是没有的。此洲的人坚忍勤劳，意志力特别强，可以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。在二十世纪的初期，此洲出现过一个奇人，他坚毅不屈的意志为千千万万的人树立了一种学习的榜样。他就是美国出生的海伦·奇勒女士 Helen Keller。 海伦·奇勒出生19个月后就失去了视觉、听觉和言语的能力，世界对他来说大半都是没了感觉，没有光明，没有声音的，而且自己还是哑的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市民还有什么希望去求生、去学习呢？有不少人稍有挫折或者某些身体的缺陷，就会怨天尤人，叹上天不公平，怨命运不时，变成自暴自弃，一蹶不振地萎缩下去。但是这位又聋又哑又盲的奇人，不单不自怨自艾，还发奋图强地不断去学习。大家可以想象他的学习过程是几咁艰苦，因为他是聋的，所以不可以听到老师的教导，是哑的，所以不可以发问，是盲的，所以不可以去认识文字。盲人学习是要靠触觉和听觉，他没有了听觉，只有培养自己敏锐的触觉。他在18岁那年，哈佛大学的前身 Radcliffe College 收录了他，成为一个又聋又哑又盲的大学生。在1904年他毕业，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作家和教育家，为残疾人士开创了很多学习的机会，取得惊人的成就。他坚忍不屈的毅力，不向恶劣命运低头的意志，为学习者树立一个伟大的榜样。他撰写了很多书，最出名的是有1902年出版的《我的一生》，1903年出版的《乐观》，1910年出版的《石头坛的故事》和《钟楼》，以及1929年《我的日记》。在学业、工作和事业上遇到逆境的朋友，当你感觉到彷徨无措、失望哀伤或者自怨自艾的时候，不妨去联想下海伦·奇勒这位又盲又聋又哑的女士，她是怎样去面对她绝望的逆境的呢？人类的内心深处有无限的智慧、无尽的精神宝藏，用之不尽，无量无边，犹如虚空。佛陀称之为波野、佛性、真心、实相。 你有没有尝试去发掘呢？海伦·奇勒在他的书《给我三日光明》里面讲，只有聋者珍惜听觉的美妙，只有盲者体会视觉的幸福。然而那些从未体会失去视觉和听觉的人，却很少充分使用这些幸福功能。他们的眼睛和耳朵模糊地看和听周围的一切，心不在焉，亦都漠不关心。人们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往往不太珍惜，但是当他失去的时候，才会懂得他的重要。假如你遇到逆境，千万不要失望悲愁，要好像海伦·奇勒一样不屈不挠，以疾风沐雨的精神排除困难，披荆斩棘，那一定会活得更有意义的。生命的起源和终结自古以来一直都是一个谜。最初宇宙人生是怎样形成的呢？在普通人的思维里面，认为一定是有个开始的。佛教讲一切众生万法都是无开始的，亦无终结的。好像今生是从前生之因缘而有，前世亦从其前世之因而有，如是辗转推究，众生乃至诸法的原始皆不可得，所以称为无始。万法均从因缘而生，亦由因缘而灭，无有开始。如果话是有开始，就不可以显示缘起性空的道理了。如果凡夫的生命是有开始的，那以辩证逻辑去推论，就会是无因而生，变成是否定了缘起的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万物的生住意灭，成住坏空，都是由因而到果，重重无尽，互为缘起的。如果生命有开始，即是有最初的因，这个因不需要其他因缘条件就能够生出来。而这个初因如果存在的话，一定是有自性的，是独立而生，不从缘生的，是不变化的，是永恒的，而且是绝对实有的本性。我们推理万物是不可能有独立绝对的自性的。试问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不依赖因缘条件而独立存在的呢？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呢？所以如果有初因有开始，不单止不契合物理，而且否认了缘起性空的哲理，是不可能的事来的。如果有此，即是初因无因而生，是违背了自然的规律。再用一个譬喻加以说明，例如农田上可以生苗芽的谷种，谷种生机的延续是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个时间范围之内进行的。如果没有过去的谷种延续下来的生机，就没有现在的谷种。由谷生苗芽，如是者开花结果，再成谷种，再生苗芽，生机延绵不绝。但是如果你说一定有一粒初谷做开始才可以延续，那就产生违背缘起的道理。初谷是不是独立自己生起的呢？不需要靠任何条件呢？如果说可以，而此去类推，万物可以独立无因而生，岂不是无因生而自生？如果事物无因生、自生、独立生、永恒存在，那大自然怎可以有生住意灭、成住坏空的四相呢？从辩证思维去分析，生命是无始的。如果万物有始，即是执着无因生，代入常见；如果万物有终，即是执着灭空，代入断见。断常都不是正见的。生命既然是无始，当然亦无终啦。从来未开始过，又怎可能有终止呢？所以佛门讲无始终，无内外，强立名号法界啦。有一部经叫做《那先比丘经》，内容记载那先比丘和希列王弥兰陀谈论哲理的事。弥兰陀王问那先比丘，人类在外表、头、面目、身体、四肢都是一样， 但是命运就各自不同。为什么有些人寿命长，有些人寿命短，有些人多病，有些人少病，有些人贫穷，有些人富贵，有些人出身尊贵，亦有些人出身低微，有些人面貌端正，亦有些人容貌丑陋。究竟是什么缘故各自不同呢？那先比丘就答了，就好似众多树木所生的果子一样，有酸的，有苦的，有辣的，有涩，有甜的。这些树木为什么不同呢？不同的原因在于其所栽的树种和它的土壤不同。人是因为宿世的业种不同而显结不同的业果。业有恶业、善业、不善不恶业。恶业种子是由无名而起的，因为无名而生贪嗔痴、杀盗淫妄、两舌、耳语、恶口，因业力的纠缠而受报，流转生死苦海之中。亦有做十善业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耳语、不恶口、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而感应善报，生天界、色界和无色界诸天的。因为各人业因不同，所以果报亦不同。有长命的人，有短命的人，有多病的人，亦有少病的人，有富贵的人，有贫穷的人，有尊贵的人，有卑下的人，有面貌端正的人，亦有些人容貌丑陋。这些都是以前自己所造作所决定的。人所作的善恶业，自然跟随自己的神识，在不同的时候得到不同的报应。弥兰王又问那先比丘，尊者，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现在有人想作善事，想得到善报，此人应该预先做善事，抑或等到急事有所求的时候才做呢？那先比丘就答了，善事应该预先做，在事后做的功德就有限了。譬如等到口渴时才去掘地打井，就不能够解决口渴，应当事先打井。所以做善事应该预先做，等到饥饿的时候才去耕种已经太迟了。行善不及时是不能够有益于别人的。人是必须预先行善作福，储蓄福德之粮。行善不是一定要用金钱物质的，人是应该在身口意三业方面行善修福，以自身作为修德的榜样，以清净的口业去劝化别人，鼓励别人行善，不讲是非，不做恶口、两舌、耳语等口业，意念排除贪嗔痴，由此而消除杀盗淫妄的行为，这就是无量的功德，亦都是无量的善举的。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寂静涅槃，叫做佛教三法印。什么叫做法印呢？譬如公司文件里面用的印鉴，三法印用来衡量判断某哲理是否契合佛法的标准。什么叫做诸行无常呢？行是千流转变的意思，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离散而灭的。宇宙万物包括精神物质都是变化无常的。正如《金刚经》所讲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，一种需求得到满足，又会产生另一个新的需求。但是这些无穷尽的欲望必然不会获得充分的满足，最后会令自己陷于需求难以实现的痛苦之中。万物就好像疾风迅雷、细水残阳一样瞬息万变，这种现象叫做诸行无常。那什么叫做诸法无我呢？诸行无常的行是世间有为法，诸法无我的法是包括了世间有为法和出世间的无为法。诸法无我是讲一切存在是没有独立不变的永恒性。换句话来讲， 世界上是没有独立、自我存在、自我主宰的永恒主体。所以人有生老病死，物有生住异灭，而世界是有成住坏空的。人的生理和心理不断地变化，人的死亡是五蕴一期的分散，同时在生命贪欲的推动下，因果律的自然支配下，又投生成为另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个新生命同样是无实体无我的。但是世俗人不了悟这种道理，在身体、情感、意志、认识各方面生起贪着，执着有我为实体，产生贪嗔痴，形成各种烦恼，进而造业，有业力就有生死轮回。涅槃寂静是什么呢？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是否定人生。但是涅槃寂静是用肯定的形式去表达人生。寂静是涅槃的状态，彻底灭除一切烦恼，觉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，超越生死，直言常住于本然觉性之中，称为涅槃。涅槃寂静是三法印的终极，令人从缘起法中体悟无常无我，从而依佛陀的涅槃方法去修持。涅槃法的范围是甚广的，佛陀所演绎的一切法都是涅槃法。从文字的角度来讲，所有经律论三藏都是令人归向寂静涅槃的方法。各位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寂静涅槃是三法印，凡阅读经典的时候，以三法印来衡量它的内容是否契合正知正见的佛法，是最为标准的。宋朝灵切禅师写了一首诗，题名《答学僧》。因僧问我西来意，我话居山七八年，草芥只栽三个耳，麻衣曾保两番肩。东庵每见西庵说，下间常留上间传。半夜白云消散后，一轮明月到窗前。诗中第一句是因僧问我西来意，西来意是有一段禅门公案的。唐朝有一僧人问赵州禅师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意思就是说怎样去领会达摩祖师从西边印度带来佛陀的意旨呢？如何修最上乘法呢？赵州曰：庭前柏树子。为什么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赵州答门庭前面所种的柏树子呢？听起来牛头不对马嘴，问非所答。实际上赵州说庭前柏树子是启发学人的领悟力的。究竟达摩祖师从西天带来什么讯息呢？其实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自己话尚且未曾说着一字，学僧仲去执着西来的意旨。所以赵州话庭前柏树子，教人唔好将心向外寻觅，走到西来意旨咁远，要领悟眼前者即是，即系向自性悟，不要向外求。庭前柏树子是眼前最近的景物。而家呢一首宋朝灵切禅师的诗第一句，因僧问我西来意，我话居山七八年，咁样的回答同赵州庭前柏树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嘅。我话居山七八年，即系话你问我佛祖西来嘅意旨，我话目前清苦高洁嘅山居修禅生活就系啦，唔需要去求觅西天祖师嘅意旨咁遥远，自己眼前有好好嘅生活，应该脚踏实地咁，平常心即是道。草芥只栽三个耳，麻衣曾保两番肩。禅师所着的草芥 烂到有三个好似耳窿嘅洞，所穿嘅麻衣已经补咗两次。禅修嘅山居生活淡薄清苦而绝朴，但系乐也融融，法喜充满。冬庵每见西庵雪，下间常流上间泉。企喺冬庵，能够睇见西庵屋顶上嘅积雪，而下边嘅涧水正在从上面嘅涧水流落嚟。冬庵嘅积雪同西庵嘅积雪本来系冇分别嘅，但系喺西庵嘅人偏偏见唔到自己嘅雪，系见到别处嘅雪。譬如自己心内嘅宝藏唔去珍惜，唔去发掘，反而去向外拼命追求。下涧嘅水系由上涧流落嚟嘅，水性源流系一样嘅，但系下涧偏偏认为自己嘅水有所不同，因为系别处而来嘅。喺呢度，雪同水构成咗初学禅者嘅分别心，由于选择取舍而未能证悟嘅。半夜白云消散后，一轮明月到窗前。喺更难夜寂嘅时候，白云消散，透出一轮明月，照到禅炉嘅窗前，云散月现，显出光辉皎洁嘅清净境界。呢个时候，禅者嘅内心与高洁嘅皓月浑然一体，就好似寒山寺所吟嘅“吾心似秋月，碧潭清皎洁，无物堪比邻，教我如何说。”古代禅者喜欢从公案之中选择一个字或者一句话作为参禅嘅法则，称为话头。好似赵州无字，或者念佛是谁，九子还有佛性否，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等等，呢啲都系叫做话头。佢嘅目的系要引发参者嘅疑情，渐渐超越分别意识去体证真如嘅。宋朝中风明本禅师时常鼓励学人参我是谁，因为佢认为呢个话头寓意甚深，就算参知未能开悟，亦能够使到行者引发生命起源嘅疑情，继而不断咁探索思维，启迪智慧嘅。中风禅师曾经写咗一首诗送俾高丽王：人生犹如幻中幻，尘世相逢谁是谁？父母未生谁是我？一息不来我是谁？生命嘅起源自古以来一直都系一个谜，众生从无量劫以来沉沦于生死苦海之中，生不知从何而来，死亦不知从何而去。究竟乜嘢驱使我哋嚟到呢个熙攘盈溢嘅尘世，到后来又匆匆离去呢？呢个千古悬案，好值得学佛者时常去思维探讨，从而启悟正确嘅人生思想同埋生活态度嘅。对于我是谁呢个博大精深嘅哲学论题，总括系有四种不同嘅观点。第一种观点系即蕴是我，即系话五蕴就系我，我就系五蕴。呢种观点系一般凡夫所执着嘅我相。凡夫认为生命系由五蕴色受想行识所组合而成嘅。色蕴指眼耳鼻舌身，即系生机身体，属于物质界；受想行识四蕴属于精神界。受蕴是对外境的感受作用，想蕴是感受时的想象作用，行蕴是感受想象之后而引发的思维造作，而色蕴是对外境认知了别事物的心识总体。众生认为我就是五蕴的组合体，是真实存在的。凡夫内执于我，外迷于境，遂生贪嗔痴杀盗淫妄恶口两舌耳语等恶业，因业力牵缠而受报，流转于三界六道轮回之中嘅。对于我是谁呢、这个基本嘅哲学论题，四种观点里面已经讲咗第一点，即蕴我。 下次继续讲其他三种观点。上次讲我是谁的哲学论题，总括有四种不同的观点。第一是即蕴我，即是说五蕴就是我，这种是凡夫所执迷的我相。今次继续讲第二种观点，离蕴是我，这些是哲学家和神论者的知见。古印度哲人认为我这个生命主体是在于五蕴色受想行识之外的，他们认为个人的小我和宇宙的大我共同创造万物，这些就是所谓凡我一如的境界。两者虽然同体，但是小我是虚幻不实无常苦空的，大我才有真实永恒的存在性。印度六派哲学中的僧协学派和唯世思学派认为有一实体的真我存在，是在五蕴之外的，此我是永恒周遍一切，其量等同虚空，随处造业受报的。亦有唯神者认为大自在天是创造宇宙的大我，是主宰者，个人是小我，小我依附大我而生存，这些是唯神主宰论的思想。部派佛教亦有执着离蕴我的，小乘经量部认为我的体性是恒常周遍而微细至极，潜伏在凡夫身中造作诸业的。以前讲过两种我是谁哲学论题的观点，一即是即蕴是我，二离蕴是我。第三个观点是非即非离蕴是我，即是说将前两者的观点融合一起，构成一体关系，缺一不可，就是我了。部派佛教独子部和正量部认为我这个生命主体不是在五蕴之内，亦不是在五蕴之外，而是处于两者不即不离的关系之间。例如灯光不是单独在灯芯之内，亦不是单独在灯油之上，而是两者不即不离的燃烧关系作用之上。刚才讲过的即蕴我、离蕴我、非即蕴、非离蕴我，都是以我为绝对实有、永恒不变、独立自存的灵魂主体。第四种我是谁的观点是无我了。大乘佛法否定即蕴我、离蕴我和非即蕴、非离蕴我的观点。从时间的角度去分析，万物千流变化而刹那生灭，所以人有生老病死，物有生住异灭，世界有成住坏空，一切现象如疾风迅雷，细波残阳咁瞬息万变，佛教称为诸行无常。众生唔明白，反于无常中执常态，所以佛说无常以破众生嘅常执。如果从空间嘅角度去分析，万法依因托缘而生生灭相，个人的小我尚且无独立自主的实体可言，更何况宇宙万物呢？凡夫无永恒的实体，只有无常的五蕴，时刻好似江水滔滔咁川流不息，佛教称为诸法无我。众生唔明白，而于一切法强立我见，所以佛说无我以破众生的我常嘅。众生妄执有我，我所因如起惑造业，烦恼千年，流转生死，受苦无穷。如果能够证悟无我，咁惑业就会渐渐消除，当下证入诸法实相，咁就叫做直证涅槃了。